联合国气候峰会经过两日的艰苦谈判，在20号清晨达成历史性协议，同意设立一个损失与损害基金，由富裕的国家支付给穷的国家因气候变迁造成的损失。下面请听报道。联合国气候峰会 COP27 原定19号闭幕，但是美国、英国、欧盟和瑞士要求重新讨论协议草案，以致延后闭幕。11月20号凌晨，与会各国达成了一项历史性协议，会议室内立即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这份被称为夏姆石克实践计划的协议里面写入了损失和损害条款，即设立相关基金，美国和欧洲等富裕的国家要为气候变化埋单，即是向穷国支付费用弥补风暴和洪水等气候问题造成的直接损失。有些国家开心，亦有些国家不满。这个对贫穷国家来讲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这些国家发生了洪水、干旱、热浪、饥荒和风暴，他们将这些归结为气候变化，并长期以来一直要求获得现金赔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我很高兴见到成立一项损失与损害专款基金。他强调说，显然这个并不够，为了将地球升温幅度限制在摄氏 1.5 度，我们必须大力投资再生能源，并切断对石化燃料的依赖。不过，这份协议未包括淘汰或消减石化燃料的内容。石化燃料包括石油、天然气和煤等被某些人看作是造成全球暖化的因素。美国、英国和欧盟的一些支持绿色能源的人士对此感到不快。另外，该协议的一些内容还有待落实，比如补偿穷国的基金将怎样运作，细节仍然不明朗，融资计划决定推迟到明年，到时过渡委员会将会向各国提出建议，并寻求在明年11月的气候峰会上通过。根据协议，目前中共等主要新兴经济体并不需要出资补偿穷国，但这一选项仍在讨论之列，并将在未来几年进行谈判。欧盟和美国认为，中共和其他污染大国亦要承担责任和费用。瑞士联邦环境办公室表示，瑞士对此决定深感遗憾，并将努力确保这些国家亦做出贡献。11月20号，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海文·麦卡锡说，如果他当选众议院院长，将会建立一个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并将关闭中共的海外警察局，亦会将三名民主党议员从其各自所在的众议院委员会中除名。下面请听报道。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海文·麦卡锡星期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对知识产权盗窃方面，中共是一个大国，我们将会制止这种情况，不再让政府坐视中共对美国做这些事情而无所作为。麦卡锡还说，他将信守诺言，将一些民主党人赶出众议院的主要委员会，其中包括情报委员会主席众议员亚当·希夫。他说他还将会罢免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埃里克·斯沃维尔和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民主党众议员伊尔汉·奥马尔。美国媒体在2020年12月开始广泛报道，加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斯沃维尔和中共女间谍芳芳关系暧昧。但斯沃维尔说，在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发现芳芳行为异常，并于2015年左右向他通报情报之后，他切断了与芳芳的一切联系。麦卡锡当时曾经要求 FBI 就这件事向国会做简报，但 FBI 拒绝了。麦卡锡还告诉福克斯新闻，在 在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11月17号告诉议员他们听，美国担心中共政府在美国多个城市设立未经授权的海外警察局之后，他的政党将停止在美国的这些中共警察局。麦卡锡已经在众议院共和党大会上获得了下任众议长提名，但他必须在明年1月众议院全院投票的时候获得218票才能够当选议长。鉴于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只是赢得了微弱的多数席位，因此要顺利当选，他必须说服反对他担任这一职务的党内同僚，以获取他们的支持。美中国防部长可能在星期三举行的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期间会晤，如果会晤计划达成，这个将是自从中共八月起在台湾海峡举行前所未有的频繁军事演习以来，两国之间的首次高层军事交流。在这个同时，美国表示印太地区是美国国防部的优先战区。下面请听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八月访问台湾之后，中共报复性地停止了与美国的所有定期军事对话。据路透社20号报道，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现在则计划与奥斯汀进行面对面会晤，而两个人这个星期将出席在东南亚举行的地区安全论坛。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周末在一份声明里面提到了这次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中共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在被问到双方是否将会进行会谈的时候说，中国对于美国交往持积极开放的态度。谭克飞还表示，双方正在度就定于即将在星期三举行的论坛上的交流进行协调。美国国防部16号则是在公告里面公布了奥斯汀的出国访问计划，说印太地区是国防部的优先战区。公告里面并未提及美中两国国防部长面对面会晤的计划。在出访印尼和柬埔寨之前，奥斯汀19号出席了在加拿大举行的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会议。他在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的时候说，俄罗斯和中共追求诉诸武力解决争端，对全球造成巨大威胁。美国将与印太和欧洲的盟友以及合作伙伴一起努力建立更具弹性的安全架构。奥斯汀还和加拿大国防部长安妮塔·阿兰德举行了双边会谈，讨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密切的防务关系以及对防务能力进行战略投资的重要性。奥斯汀的第二站是雅加达，在那里他将会和印尼高级政府和军方领导人会面。美国和印尼正在努力规划他们防务伙伴关系中的路线。美国将支持印尼武装部队的互相操作性、能力发展以及专业化和现代化。之后奥斯汀再转往柬埔寨，将会和10个东盟成员国和8个对话伙伴一起参加第9届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星期日晚，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已经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预计星期一将会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会谈。据悉，华府此行将提出多项合作，包括民用核能合作、支持菲律宾和印太基础建设，以及扩大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下面请听报道。当地时间星期一，副总统贺锦丽将在马尼拉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会面。当前这场会谈正值拜登政府寻求加强与东南亚盟友的合作关系之际，而这些盟友亦同样担心该地区包括台海冲突以及中共试图加强影响力的忧虑。据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高层行政官员前一晚在一场线上记者会上说，贺锦丽此行主要的目的是强化我们和菲律宾的双方关系， 彰显我们作为朋友、盟友和伙伴的悠久历史。官员说，美国保卫菲律宾的承诺现在和以前一直以来都坚若磐石，并致力加强美国和菲律宾经济和投资关系。而在安全议题方面，副总统将强调，美国致力维护南海和印度太平洋地区基于国际规范的秩序。另一方面，贺锦丽将重申美国和菲律宾共同防御条约下美国对菲律宾的防御承诺，以及美国对2016年南海仲裁的支持。官员强调说，当贺锦丽此行前往战略重地巴拉望岛的时候，将阐述得更加清楚。之前亦有军事专家分析说，在对菲律宾的安全有重要影响的情况下，菲律宾会允许美军在印太地区发生冲突的时候使用该国的军事基地。如果美军能够获准进入菲律宾，将会令到中共武力统一台湾的任何企图变得更加复杂，因为菲律宾距离台湾只有120英里。星期二，贺锦丽会前往位于南海附近的巴拉望岛访问。这一地区曾经是二战时期日军和美军为了掌控南海航道而争夺的一个战略重地。对此，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阿曼德·巴里洛说，菲律宾海岸警察队计划在其最大的巡逻舰之一马格·巴鲁亚号欢迎贺锦丽，届时贺锦丽亦将在巴拉望岛发表演讲。据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华纳星期日向福克斯新闻说，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是一个巨大的威胁，父母他们真的需要非常关注他们的小孩子对该应用程序的使用。下面请听报道。据维珍尼亚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华纳星期日在福克斯周日新闻节目中话给主持人布雷姆听，TikTok 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这个是两个层面的威胁。在其中一个方面，它是一个巨大的信息收集器，你的小孩子输入和接收的所有数据都正存储在北京的某个地方。所以如果你是父母，你有一个小孩子在 TikTok 上，我会非常非常担心。而且我们很难将 TikTok 和实际工程师在北京编写代码的事实分开。而第二层的威胁，华纳说 TikTok 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广播网。他说，根据中共的法律规定，如果他们突然想要求减少批评中共领导层的内容，但是增加小孩他们可以看到的内容，比如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咁相比之下，呢种传播模式将会令到今日俄罗斯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或者一啲俄罗斯嘅宣传模式相形见绝。2020年，川普政府曾经试图禁止该社交媒体平台，但拜登政府去年取消咗前总统川普嘅呢项行政命令。华纳坦言话，佢认为川普嘅做法系正確嘅。他曾经表示，尽管这个不是你通常会听到我所讲的话，但川普几年前在 TikTok 的问题上确实是正确的。由于 TikTok 是由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拥有，这个引发了美国议员及其他人对这款视讯分享应用程序在存储和使用数据方面的担忧，以及对他和中共政府关系的担忧。目前华纳只是最近一系列呼吁打击 TikTok 的美国政治家和官员的其中一个。比如联邦通讯委员会委员布伦丹·卡尔亦呼吁美国监管机构禁止该应用程序。以上的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